主啊，求你的国度降临在这里，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生命之中，降临在我们国度之中，愿你的国永无穷尽。主啊，我们谢谢你，天父上帝，你爱我们，拣选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你的子民，拣选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主啊，我们在这时刻，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带着心灵的诚实，带着喜乐和平安，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带着我们身体的软弱和疾病，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告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应许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边，你应许我们，主啊，在你的里面有永远的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基督里边我们有真正的平安。主耶稣，我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我们的教会交给你，祝福你的教会，使用你的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像明光照耀，可以引导更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得到生命的平安与祝福。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工作，祝我们的家庭和儿女。也许我们的父母还在远方，儿女还在远方，主你都纪念，保守他们在基督里面的平安与喜乐。主耶稣，我们也把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求你宝血来涂抹来医治，因为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也让我们的祷告能到达你的宝座面前，因为你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祷告。主啊，我们把林的姐妹交给你，求你来保全，来遮盖，来医治她，来面对一段时间的化疗的过程，求你加添她力量，赐给她勇气，因为主与她同在。主啊，我们也把天宁和潘妈妈都交给你，求你来继续医治她们，还有小 Amy 姐妹，因为你已经医治，你就继续的医治，让他们完全的康复，在基督里边，主啊，和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把每个在工作身份在美国刚才来的弟兄姊妹交给你，虽然我们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边，但在你永恒的国度里边，我们是你的儿女，引导我们可以得地为业，没有惧怕，因为我们前面的道路你有你带领，我们就没有惧怕，因为你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在敬拜中得你从天上来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彼此握手，耶稣爱你，请坐。好，今天讲到之前呢，我们Jasmine， 我们的王琴姐妹的儿子和女儿，他们要有一个祝福，为他们做婴儿礼。我们母亲节有婴儿礼啊，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你家里有孩子，母亲节的时候带过来。一岁以下的我们都欢迎，然后又趴着酱给我们做婴儿礼，因为他们这个礼拜就要回国了，所以我今天就为他们做个婴儿礼。婴儿礼其实来，请上台来吧，来我们请家帅也上来吧，要不要把家帅带上来？可以了啊，他已经做过了，那个 echo 稍微小一点啊。好，这个王琴姐妹这个小女儿呢，满月，昨天满月的啊，昨天我去为她祝福。这个孩子叫以斯帖，他这两个孩子很会起名字啊，这个男孩子叫加耍约书亚，是元帅，那这个是皇后啊，所以两个都是不错，都有尊贵的地位啊。那这个以斯帖是我起的，他爸爸说特别好，他爸爸也在我们教会受洗的，感谢主。好，我们为孩子献婴礼，就是把孩子献给神，你们，我们献给神是孩子还听不懂，我们是对父母说的，对父母说的。父母要用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属灵的儿女，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理当用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信仰一代代的传承，让我们的家庭一代代的蒙福。Amen。 自从亚伯拉罕跟随了神，以色列就千代万代的蒙福，自从我们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跟随神，我们的家族不管王家、张家、李家，我们都是世世代的蒙上帝的祝福。 Amen。 好，我们王琴姐妹，你愿意用神的话语教导你的 儿子和女儿吗？愿意哈，感谢主。那我们为他抹油祷告。我记得我这带了这个从以色列带回来的橄榄油。以斯帖，虽然你还听不懂，但在神的灵里边，主要保守你一生一世蒙主的同在，让你健康的成长，长大为主所用。有一天也许你跟以斯帖一样，在一个危机的时刻，上帝会使用你，成为多人的祝福。主耶稣，我们把王琴姐妹，把他们一家都交给主，把佳耍和以斯帖两个孩子也交给主。你更命令我们说要生养众多，管理这地，你也命令我们说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到老都不偏离。主耶稣，求你来祝福他们，祝福这两个孩子在主爱里面的成长，尤其把小以斯帖交给主，让他在主爱里边健康成长，喜乐平安，蒙上帝的福分。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看一看的啊，漂亮的小女孩子。好，后边不拿瓶水。我刚刚从这个东欧回来，我去东欧去了10天啊，我们有东欧4国的这个一个旅行啊。我这次还是我一生来第一次参加一个旅行团啊，从来没有参加过旅行团。前几天啊，我们教会我们这个艾斯特姐妹呢，不是艾斯特 ，sorry， 这个琳达姐妹呢，这个本来是陪她的丈夫王悦弟兄，他们一同到东欧有一个夫妻的之旅，参加的是1300的一个这个旅行团，但是就在这个票都订好了之后，突然发现啊，这个琳达呢被查出有乳腺癌。而且这个需要立即的接受治疗，所以在接受这个检查的过程中，她就不能去东欧了。所以那她的丈夫王悦弟兄呢，也非常的有压力，有重担，所以我就陪她代替了Linda 去陪她。所以我没有牌子，我的牌子是写的 Linda 的牌子啊。这个就参加了这个东欧之旅，我们走了4个国家，我们走了这个奥地利，然后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再加上这个匈牙利，这4个国其实准确的说不是东欧，这个4国应该从过去的奥匈帝国之旅。在整个的旅程过程中啊，我们知道1300这个团准备的活动非常丰富，大概180多个人参加。那我们这个车呢是最年轻的，我们这车最年轻的人呢就是我跟王悦，其他大概所有的团队都比我们老。这个是一个大家都退休了夫妻或者老姐妹老弟兄，他们大半去出去去旅游非常好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也见到了很多我们过去听广播听得很熟悉的主持人像高宁啊，这个什么沈明丽呀赵广瑜呀还有晶晶啊，还有那个是谁了，宝宝啊。我们见到了一大堆他们那个主持人跟他们在一起一个很欢乐的时光。那后来我们走了几个地方，这个我们最后走了一站是匈牙利最后去一个餐馆，是非常高级的，叫做纽约咖啡馆。大家听过这个咖啡馆吗？在欧洲是最著名的，1800几年建立的。所以据说在过去欧洲2战的时候你寄一封信，你直接写纽约客，人不会给你寄到纽约，会寄到那个咖啡馆那个咖啡馆也是招待各国政要的地方。据说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去访问就在那个咖啡馆参这个欢迎他的宴会。当然我们这个整个团也去了咖啡馆，那咖啡馆非常的大，金碧辉煌我在那里还唱了一首歌，我的太阳那个钢琴弹向我唱首歌，所以不管全世界的观众都给我鼓掌所以把嗓子就喊哑了回来，所以你看这嗓子就哑了回来有点感冒这几天一直在感冒，在恢复的过程之中嗓子有点疲劳。今天讲的信息呢是讲到使徒行传。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年是我们的宣教年，所以牧师讲到一直在讲使徒行传。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对我们教会成长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教会成长上看到使徒行传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你们讲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也讲到了安提阿的教会，两个著名的历史中的教会。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当他升天的时候，他嘱咐他的门徒，你们要等候， 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降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圣灵降临，耶稣你们必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门徒们开始就为主做见证。第一次的聚会，三千人受洗，教会成立，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时候彼得啊，这个站起来讲道，讲了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篇道。后来开始他们就开始来传扬福音。我们在看到第二章的时候，就看到圣灵浇灌下来，圣灵充满每一个门徒啊，然后他们就同心合意在里相聚。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天天的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边，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个教会迅速的增长，这个教会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间教会，也是相当大的教会。第一天他们这个教会就3120人啊，这是按照我们的数字来说，其实可能还有些慕道友就更多了。我相信这个教会当了5000人的教会，在一个没有耶稣名的一个城市里边，耶路撒冷，在个耶稣刚刚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被用他这个宗教罪钉死的时候，人们传扬了一个耶稣的名字，而且这个教会迅速的被建立起来，这个在当时是相当轰动的，对不对？不仅如此，我们看到使徒们也走出去，他们开始不仅传扬福音，像耶稣一样医治各样的病症。他们到殿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第三章看到彼得和约翰就医治了一个天生瘸腿的人。那这个天生的瘸腿的被彼得医治，那个时候彼得非常的有圣灵的能力，他不仅他说金银我都没有，那个时候讨饭的，但是我把耶稣给你啊，那个人就起来行走。后来圣经记载说彼得的影子都能治病，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们的圣灵的工作到一个程度，彼得过去你是在他影子里边的疾病得到医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影子不能治人了，那彼得那个时候就能，你们因为他们传福音，他们被当局者开始重视。那么当局者把他们抓起来，第四章我们看到当局者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呢，官府长老和文士啊，在耶路撒冷开会聚集，商量怎么对这些基督徒。彼得这些他们大大的传扬福音，福音耶稣就明白大大的被高举起来的时候，那他们该怎么来面对？所以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啊，看到逼迫开始来临。当福音开始的时候，逼迫也接踵而来。我们看到这个逼迫从哪里来的呢？首先是从这个宗教领袖和国家领袖而来。我们看到，首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啊，我们看这个啊，《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从13节，我们来看到第20节。我来读，弟兄姊妹来看啊。除他以外啊，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又看见他们是一些的小民啊，小民，然后呢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也看见他们治好了那个人，和他们在一起站着就无话可说。因为那个治好了的人是在美门的门前治好的，大家还记得吗？美门治好的这个人40岁，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他生下来就是啊，不是后来瘸的，他就在那个美门那儿讨了40年的饭，结果彼得去了把他医治了啊，把他医治了。所以医治了以后呢，大祭司们就不高兴了，他们稀奇，认过他是跟踪耶稣的，又看见治好人在那里，他没话说，于是呢就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的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要奉这名对人谈论。这个名是什么名啊？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谈论，于是就叫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谈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府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就把他们释放。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一段著名的经文啊，这段经文怎么说的？我们看到第十九节，彼得和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的面前啊，这个合理不合理你们酌量吧。彼得讲这个合理不合理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国家是有神的一个国家啊，如果你跟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可能这个你都讲不清楚的。这个是一个有神论的国家，这个国家逼迫他们的是宗教的领袖该亚法大祭司，是不允许他们传福音的。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当一个国家跟基督徒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个政权跟基督徒传福音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基督徒有两个身份，首先他有一个身份是天上的身份，所以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当一个基督徒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他首先有个天上的职分，有圣灵有印记在他的身上，他可以因此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知道教会这个词叫 Ecclesia， 就是神从世界从各国各方招出来人的属于他的人的聚集，叫 Ecclesia。 神招出来，把你从美国招出来，把你从中国招出来，把你从欧洲非洲招出来，不管你在地上哪个国家，你有一个共同的国度，叫耶稣基督的国度。你们，所以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啊，被称为基督徒。那么当然基督徒也有个地上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属于你的生长的国度。基督徒既属天公民，基督徒也要履行地上公民的责任。我们要当纳税的就要纳税啊，我们当遵从的就当遵从政府的法令命令法律，我们都该遵守。可是如果政府跟这个教会跟神的话发生冲突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政教关系啊，这个关系非常的复杂，很多人也不敢讲也不敢碰。其实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圣经从来没有不敢讲的，因为神讲的话就是命令，神讲的话才是真理。不管我们地上经过什么，我们都要到神的话里去衡量。政教关系的中心其实就是政府跟宗教之间，他们处于一种从属的关系还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我记得到东欧啊，我们看了东欧的历史，发现过去东欧的历史全是政教合一的关系。那国王君王就是主教啊，查理四世他不仅是君王他也是主教。英国的亨利八世他不仅是君王他也是圣公会的大主教。所以这个时候是政教合一的时候，那这个不合神的心意，政教合一是不对的。所以随着马丁路德宗教的改革，政教开始分离，政教开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以开始政教分离。那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政教关系的中心涉及到是一个宗教自由的问题。我们知道宗教自由是人类历史的人类生存的第一自由，同意吗？我说句话注意听没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自由。我们人类所谓的自由都是对政权说的，因为政权不给你自由你才要自由，对不对？比方说我们有说一个大家比较明白的吧，我们叫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对什么说的？对封建的婚姻礼教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后来说的，这个我们，所以我们不干，我们叫自由恋爱，叫婚姻自由。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啊，这也争取了好多年，那女人的小脚才拿掉啊，女人才可以自由的谈恋爱，否则女人要嫁谁就嫁谁。我妈妈嫁给我爸的时候没见过我爸爸啊，你看我妈妈嫁给我爸的时候，这是我爸现在九十多年过去了哈，我妈妈嫁给我爸是十六岁，我爸爸18岁，没见过。结了婚了，生了7个孩子，过了一辈子，一个活94，一个活92，也很好啊，那叫先结婚后恋爱，这个就在没有婚姻自由的情况下。那还有就是我们人类有迁徙的自由，有搬家的自由，在美国有 在中国今天也可以，但是我们生长的年代是有户口的，是没有搬家的自由。比方说我是生长在黑龙江省望贵县，我想到北京住一住，那不可以的啊！你是县城的，你不能在北京待，农村的更不能吃商品粮，对不对？那我们刚才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自由吗？还有言论的自由、人身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是对政权而言的。如果没有政权的压力啊，政权的这种逼迫，这些自由都是不存在的，不需要争取的。因为上帝创造人就给人以自由啊，这些人是生之俱来的，所以生之俱来的自由，我们告诉说这叫人的权利，生之权利。上帝给人有创造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人有尊严，这也涉及到一个权利。那么政教关系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跟宗教不应该等同。如果一个政府支持一个宗教，其他的宗教就会被逼迫、被有压力；如果政府遵循一个主义，其他的主义就会被打压。所以在美国这个国家，你看美国国家，美国不会说我们是啊这个基督教国家，美国没有这样讲过，美国叫信仰自由的国家，那他把自由给你啊。我到了这个新加坡这个国家也是，新加坡它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宗教之间它不允许你发生冲突的，你可以自由的发展你的宗教、你的信仰，因为这个信仰自由是人不能够拦阻的。我们这里看到说这里边信仰自由就涉及到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在地上生活，我们面对的一些的法令法规，我们该如何去遵循。那我们今天从圣经看到基督徒的两个角度、两个国度啊，两个国度。那我们看到，首先第一点，作为基督徒要学习顺服啊，顺服。今天我们讲到很重要一个词就是顺服。那么顺服谁呢？基督徒应该顺服神，基督徒也应该顺服政府，基督徒也应该顺服教会，基督徒应该顺服领袖。做一个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儿女要做顺服父母。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秩序，这个秩序保罗说凡事都要按照秩序而来啊！如果没有秩序，人类就一片的混乱，所以需要秩序。那我今天从三点分享。第一点，首先讲顺服神。顺服神是基督徒的本分，基督徒在我们信仰的生活中，无论是从上帝的本性还是从他与他亲密的关系，都理所当然的要顺服上帝啊，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必须顺服上帝。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地上的儿女，我们当然顺服我们天上的父。如果在一个家中啊，你不顺服你的父母，你就不是一个好孩子，对不对？啊，孩子什么时候开始不顺服父母呢？到听那阵的时候，13岁开始就不太顺服了。小的时候蛮听话的，你领他走，他就跟你走；你再到18岁，你再牵他手，他就不要了啊，就很丢人的，对吧？你送他到学校，他就不让你把他送到教室里去了，因为他觉得很丢人，我在父母的照管下。那我们今天做上帝儿女的，我们有天父牵我们的手，我们一点不觉得丢人，你们，但我们愿意天父每天牵着我们的手。所以圣经申命记15:4-5说，你若留意遵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天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耶和华必大大的赐福给你。你必须谨守遵行他的命令。出埃及记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那就是要求神的儿女要绝对的顺服。亚伯拉罕因着顺服，他蒙召出去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你看他也是顺服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更是顺服的榜样，在腓立比书2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啊，就存心卑微啊，且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段就看到耶稣基督是存心的顺服啊，存心的顺服，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的死是一个谦卑顺服的表现，他生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死，要死，而且是为我们众人死， 啊，所以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的死是一个顺服的榜样，顺服的榜样。那我们看到说耶稣也命令我们要顺服，他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里边啊，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里边一样。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啊，顺服是一个最不容易学习的功课，顺服也是个基督徒的美德。弟兄姊妹，你会看到如果你在公司做老板，你特别喜欢那个员工是顺服的，有的时候他都不用问，你告诉他你做这工作，他不需要问太多，只要他把他的工作做好，每一个环节都做好，就完美的是一个整体。在教会也是如此啊，教会我们，你看我们有今天你来聚会，你看我们有敬拜的啊，有敬拜的，有司琴的，有打鼓的，对不对？我们呢有讲道的啊，然后我们有司会的，然后我们还有祷告服事的，我们还有教主日学的，我们还有后边你们看不见的准备饭食的，我们每个礼拜天三四百人的饭，大人小孩的，我们有一群人在做饭，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做饭的人，我在微信看到，哇，他们来的很早就把饭食准备好了。那他们为了什么？为了服侍主，让主得荣耀，让弟兄姊妹中午有一个美好的午餐的时间啊！所以感谢主。所以你会看到说顺服是最不容易的，可是圣经告诉我，做神的儿女首先顺服上帝，做儿女的首先要顺服父母，做学生的要顺服老师，那做军人的要顺服你的将军指挥员，做公民的要顺服政府，这是整个圣经的一个规定啊。这个规定，人如果不愿意顺服，就是骄傲的表现。其实不顺服的背后都是骄傲，说哎，怎么因为不顺服就觉得我比你强嘛？你比方我们孩子们小的时候，你说他都顺服，大了为什么不顺服？因为他觉得比你强了嘛，对不对？你像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要跟他们说，他会一大堆道理等着你的，你知道吗？啊，这个你跟他讨论学他的专业，有一天问我儿子怎么样，书念怎么样，挺好。我说念什么呢？他说说了你不明白。我一想，是啊，人家脑神经科学我是不明白啊，我怎么能明白？可是就做父母的就是要问一问嘛，明不明白我们都问一问，管明不明我是你爹对不对？那我总要问一问，总是可以的吧？那后来我也学习不这么傻了，不是问他专业问题，咱们问点生活问题，对不对？信仰问题啊，恋爱问题啊，谈没谈恋爱呢？告诉你应该谈什么样子的。我首先给你一个模式嘛，要谈一个首先爱主的、信耶稣的啊，然后这个专业差不多的，那个很重要，还爱你啊，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最好啊，对，我们有时也是。要我们总是要讲一些嘛，对不对？这个非但完全正确，那做父母总是要关心一下的。可是儿女有的时候不见得听你的，他不会顺服的。所以我跟他们讲话非常的小心。在美国，这些孩子们受美国今天舆论的影响，脑子里边全是普世价值观啊，你知道吗？你跟他讲话很小心啊，很小心，因为我们有一位神。我们唯独神的话语，今天的世界老师教的不是这样子的啊！你今天在教会里边对孩子，那帕特这样跟我讲，我们讲都是神的话，可是他离开了教会七天时间，只有一天在教会，另外五天在学校里听的都是世界的话，一定是跟你冲突的。那你这里需要技巧啊，需要。所以谦卑就是顺服的前提。所以彼得也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就说顺服和谦卑会蒙福，你们亚伯拉罕因着信，他蒙召出去，他就蒙福了，他整个的民族都蒙福，因为他顺服了上帝的呼召。要我一定会问，我为什么呀？上帝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那我首先问，那是哪儿啊？去哪儿，对不对？有没有我本地本族父家好啊？我得想一想。那如果你让我去北京啊，那我在黑龙江望奎县，让我去北京，那我去，对不对？那让我去从县城到农村，我不一定去啊，对不对？你比如上海人，让我这个留在上海，我愿意。让你去东北，你愿意吗？那么冷，对不对？当年很多知青下乡到东北去，那都是不得已，没有一个愿意去的，哪有愿意去的？冻得半死，然后一生永远 永远留下的最印象最深刻的痕迹，就东北的冷，东北吃的东西，大碴子，你知道吗？没有大米可吃，我们那个米比你们的上海的大米还大，那么大，黄玉米的，你知道吗？嗯，所以你总是觉得我要去，我往哪里去？哎，要我就比较聪明，我一定会问上帝，你让我哪里去，对不对？啊，你说我洛杉矶，你让我去哪里呢？哪儿我都不想去了，洛杉矶最好，你知道吗？我就不去了啊。所以如果在 Ontario 让我去 Arcadia， 我可以考虑。Ontario 让我去 Riverside， 我绝对不去，你知道吗？越去越远，我人去都考虑。可是上帝说了，你要去，这是个命令啊，而且是命令，现在时的命令。亚伯拉罕什么都没说就去了。上帝说，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作为燔祭。什么叫燔祭？就把他烧了，你知道吗？亚伯拉罕什么都没有讲就开始备柴火，你知道吗？那我绝对不干，我告诉儿子你先跑，赶紧跑，赶紧跑，对不对？那你看，这个就是完全的顺服，所以他就蒙了福。所以我们这些不顺服的，老跟神这个 argue 这些人呢，我们就是很难蒙福啊。跟神不要 argue， 是因为你要知道一个道理，神看得比你远，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你眼睛就看你眼前这一点，神看你整个的一生。Amen？ 神知道你在哪儿好，你只要顺服，你就一定蒙福。所以顺服神是基督徒的本分啊，基督的本分。那么神给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命令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记得吗？马太福音第28章啊，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看神又说一个字，要去啊，你要去，去到哪里呢？万民，万国万民。作为上帝的儿女，神要使用我们走万国万民来去干什么？来传扬福音，做主的门徒。意思说我要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做的比我还要大啊！耶稣走的路可能我们走的比他还要远，因为耶稣只走了加利利的海边，那我们呢要走到更远的地方，因为我们带着使命。所以初代教会的门徒们牢记耶稣基督的使命，他们就开始传扬福音，医治病症。他们在每门就医治了那个瘫子，那个瘸腿的，瘸腿的人进不了圣殿的，对不对？医治了，然后他就进圣殿，就被看到了，大家就归荣耀给神。不管谁都不就没有权利不荣耀归荣耀给人，包括那些文士、那些祭司，包括大祭司，他又不能不承认。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这个冲突出现啊，这个初代教会第一次的冲突就是与掌权者的冲突，与掌权者的冲突。那么该怎么去处理呢？彼得在这里讲一段，第19节，彼得说，彼得和约翰说，你看到这里，彼得和约翰一般都是彼得啊。彼得和约翰说，都是彼得说。你看到这个秩序非常重要，教会里也讲秩序啊，对不对？你看彼得整个的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前8章讲的是彼得一个最重要的人物，第10章当然也讲彼得，第9章讲保罗，第11章开始都是保罗。所以讲彼得有9章的是讲保罗有16章。我们看到当讲到彼得的时候，不是彼得一个人，是一个12个使徒的群体，但是都是在彼得在说话。你看约翰没有讲话哟，约翰讲，大家知道彼得上礼拜好像秋阳讲到彼得的个性，对不对？彼得讲话比较直啊，也 不用大脑的，你知道吗？他一般不太用大脑的，嘎嘎就说嘛，说完拉倒，约翰你高兴不高兴，对吧？但是这个约翰讲话就比较温柔啊。约翰又，你看约翰写的约翰福音，写的约翰1、2、3书，写的启示录，那不比彼得写的那个彼得前后书差呀，对不对？可能会从理论上更高一些，可是约翰没有讲话。这就是顺服教会的秩序。彼得当年是神托付给他教会的柱石，所以神说，我要把教会立在磐石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所以彼得开始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首席长老，这是绝对的啊，绝对的。所以你看都是彼得在说，彼得说的话真的精彩，真的精彩。而且彼得在讲到的第一篇道讲的核心就是耶稣就是基督，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所以那人听着扎心的。为什么扎心？因为他们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不对？是你们钉的，现在你们把神的儿子给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大家一看，哟，对呀，我还在旁边扔过那个萝卜呢，对，扔过白菜呢，那个我还骂过他呢，我说你下来呀，我还嘲笑过他呢。听着当然扎心呐，悔改啊，信了耶稣啊，啊，奉耶稣的名就受洗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出去传的时候，面对压力，彼得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智慧的话。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彼得用了一个词叫“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因为这些大祭司该亚法他们也是熟读圣经的，那也知道说上帝的福音要传出去的，所以他们虽然不尊的他们讲耶稣，可是他们自己的宗教还是要传的，对不对？那听从人和听从神究竟把这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做每一个有神的人他都会知道他要听从神是第一位的，对不对？你会看到这个不管哪一个宗教，当他信了这位他所信的那位神，他那个神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一定超过政府，超过一切的。我这次我就看到了，这次我跟那个王月，我们俩去这个飞那个叫伊斯坦丁堡，我们坐的叫土航。你知道土航是哪航空吗？ Turkey 土耳其土航，我还第一次坐，听着名字挺吓人的，土航。这个飞机啊，三个小时的乱流，我跟你讲，好多人吐啊，那有的人下来，我估计心脏小心脏也快够呛了，啊，还好王叔没去，王叔去那小心脏肯定就完了。那最后我跟你讲，我就发现一件什么事儿，你就会看到人信仰，你知道吗？那些穆斯林呐，都开始祷告啊，那没有不祷告的，都哇啦哇啦祷告，基督徒也在那祷告。那个无神论者就东张西望，吓得就魂飞魄散，有的就找导游了，你知道吗？这导游有什么用啊？他跟你一起掉下去，你知道吗？那有什么用？有的找主播，主播也没用啊，主播也得掉下去啊，你知道吗？没用，你知道？你看到，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看到信仰的不同。但是你会知道，当人们危急的时候，他会找他自己的主。无神论很可怜的，危急是找不着主，找政府，你去找政府。你说政府飞机要掉下去了，政府那我哪管得着，我给你收尸吧，真的，他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你看这神是很特别的啊，很特别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讲到这一切的时候，就发生了跟政权的冲突。那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来看我们如何来顺服人的制度。如果彼得遵守了大祭司的命令，我不传了，行了，我听从你的命令，那我们今天还有教会吗？没有了。那我们今天还能够领受救恩吗？就不可能了。所以基督教已经没有了，耶稣的名字也没有被传出去。所以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那我刚才讲的基督徒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天上的国度，一个是地上的国度，我们都需要遵守，都需要遵守。保罗和彼得也关于在圣经中关于如何来遵守地上的制度，掌权者也有教导。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啊一到七节。罗马书的第十三章一到七节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段经文就讲到了如何来顺服掌权者，这是这个一般掌权者比较喜欢的经文。一般而且一般的好像做宗教工作的掌权者基本都熟悉的经文啊，我三哥就很熟悉这段经文，我三哥在公安局就是管宗教的啊，罗马书十三章读得很熟啊，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就当工作都得读熟了。我们来读一下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就用那个顺服，又是顺服啊，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第七节说，第三节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因这个缘故啊，你们纳税的也要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是公民，我们有中国的公民，我们有美国的公民，我们有台湾的公民，我们有香港的公民，我们从不同地方来，我们都要顺服掌权的啊，掌权的。保罗在这里用这个顺服是命令口气的，他说人人当顺服是一个命令，是没有疑问的啊，没有疑问的。那么不仅如此，那么彼得也讲到了，我们他在彼得前书讲了一段经文啊，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为主的缘故顺服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来的赏啊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啊。所以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以借着自由遮盖罪恶，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重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啊，这个很重要啊。这点你看他这里面用的词是不一样的，他称弟兄是亲爱的，他对神是敬畏的，对君王是什么词儿？他用了一个尊重的，尊重的。所以我们要尊重君王。所以那天我在美国这个在这个东部的教会，我批评了奥巴马总统，这个我不是批评他个人啊，对不起，有点感冒啊，我是批评他的批准的男生可以上女生上厕所啊，我不同意，所以我就批了。以后可能以后这个加州马上通过的法案通过了，你就很麻烦，你都不能再批了，你都不能再批了，你也不能批同性恋了，你批了以后可能你要法律的问题被追究。那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基督教不管在哪个国家，他会面对一些的信仰和政策的一些的冲突。那我批评了底下坐了一个国会议员啊，这个国会议员是那个新墨西哥州的议员，他就中午跟我一起吃饭，他就说伯利啊，你刚才批评总统，总统可以告你，因为你是不可以批评总统的。哎，我说不是言论自由吗？他说是言论自由，他在选举的时候你可以批他，可是他当上了你就不能再批了，你再批你就得有根据啊，你一个一个拿出来根据，你不能在公共的场合来羞辱总统，这是不可以的，他可以告你。我说那就放马过来吧，他说那他要告你你就出名了他不会告你的，他没那么没事找你麻烦，他不会告你的。他说但是你要了解美国，可能中国也是如此，对不对？中国你今天你批评那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能你会有麻烦，有麻烦。那我们刚才说，那我们对政府该如何去面对呢？作为基督徒啊，如何面对？所以我们要理当顺服政府的一切的法令，除非这个法令是跟神的教导发生冲突，除此以外都应该遵守。比如你做一个公民，你就应该纳税；你做一个老师，你就应该好好的备课去教书，你不能够说课堂不好好教，背后去拿什么辅导费，对不对？你做一个医生，你就按照医生的准则和职业道德去来看顾病人，不管这个病人有钱没钱，不管这病人给不给红包。你做一个官员，你就应该为人民服务，确实因为你人民选上来的，你就应该为人民服务。今天美国的官员他不为人民服务，你可以选掉他，对不对？这个州长也好啊，这个议长也好，什么村长也好，你不喜欢他你就可以选掉他，包括总统我可以换你，我用选票来换掉你，对不对？所以你做一个政府的官员，你应该啊，在执行法律的时候你该出于公心，因为你是 赏善罚恶的。如果政府的官员来赏恶罚善，这个就不需要尊重，不需要顺服。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讲到这些的时候，这个彼得和政和这个掌权者这个冲突的时候，他首先他用商量的口气跟他们说的，顺服神不顺服人，这在神的面前啊，顺服人不顺服神，这在神的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酌量。你想想，他是用商量的口气，你看他第一段在第四章他的口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的人和在中国生活的基督徒，在美国可能跟政府冲突不会太大，在中国我们知道最近冲突是非常多的。自从宗教条例通过之后，今年开始整个的政府对教会整体的逼迫，整体的逼迫，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我们也从微信上看到很多很多的逼迫，不管是十字架被拆，教堂被强拆啊，一直到教会不允许这个很多人来聚会啊，不允许共产党员不能来教会啊，共产党不可以信主的，所以这有8000万除掉了，你知道吗？军人不能来教会，那这有几百万除掉了啊，政府官员不能来教会，那这就几千万除掉了，然后呢18岁以下孩子不能去教，这几亿人就除掉了，那谁能来教会呢？可是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规定有公民有信仰的自由，对不对？那就是说这些人不是公民，以上这类人不属于公民，他已经被从公民中开除了，因为他没有信仰自由。信仰自由就是有信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有信基督教的自由也有信穆斯林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这个就是信仰自由，它在宪法中是有的。所以今天的宗教条例是违宪的，是违宪的。那我们刚才说，如果我们在美国，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些小事情跟政府发生的冲突，没有，几乎是没有宗教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基督教在美国可以自由的聚会，没有问题。我们今天丰盛华教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么大的一个教堂里边，我们安静的来听神的话，来敬拜神，弟兄姊妹彼此的相交，彼此的相爱，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没有政府来干涉你。我们成立的这个教会，我牧养这个教会已经从东部到西部15-16年的时间，我没有跟政府打过什么特别不好的交道啊，他们也从来没有敲过我们的门。所以最近中国网络出现一篇文章，你上网去查，当警察敲门时，这个文章非常著名，你们去看一看去。美国警察敲门时你会怎么办？美国警察敲门不要管他嘛，有什么关系？开门先看看搜查证，对不对？跟他说就好了嘛。那我们这个教会从来没有，我们向政府申请很多的很多的要求，政府都很顺利的给我们。你知道我们申请的篱笆那么高，我们去申请，政府说这不用申请，你就不要比旁边邻居高就行，你看这就是就做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说，那如果我们做公民，我们个人的生活也会跟政府发生冲突，比如说我们违法了，比如说我们偷税漏税，或者我们拖欠了税，拖了不是故意的，或者我们做身份来申请身份，我们做了伪证，那这也是被刑罚的，被刑罚的。或者我们没有身份黑下来了，我们被警察抓到了，投进监狱，有可能的。我记得我们在东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福建来的，来了10年没有办身份。为什么不办身份呢？他说啊，他不要身份，他有天国的身份就够了。那结果呢，他就去读神学院，就读了爱修园，就从东部马里兰，他没有身份，就没有驾照嘛，没有驾照他就不能坐飞机，他就只能坐 bus。 坐 bus 他有两条线，美东美西有两条线，你们知道吗？一条是北边的，从明尼苏达走，一从南方，从 Texas。 他选择了从南方走，那就危险了，他不知道啊，你知道吗？南方是查的，因为墨西哥人大量的偷渡到美国来，美国南方查的比较严。那北方明尼苏达挨着加拿大，加拿大没有人偷渡过来，他们随便来回走都没关系的。所以这个他就结果选择了南部，就被警察在 El Paso 抓到了。知道这个城市吗？我原来都不知道有这个城市，后来我去救他，我才有个叫 El Paso 的德州的城市，就是偷渡客都在 El Paso。 到了 El Paso 把他抓到，什么证件都没有， 十年，然后人家警察就打电话给他的神学院，就问神学院你有没有这学生，神学院不敢承认，你知道吗？因为神学院如果招了一个没有身份的学生，神学院是违法的，你知道，所以他不敢承认。那问我说你们教会没有会有，那我敢承认，我说有啊，因为他身份跟我没关系，对我们有。那这个人叫李敏苏啊，有，我说有。然后他就说那以后这个他已经被关到监狱了，我们可以让他给你打电话吗？你需要辅导他。哇，他就每天给我打电话，因为那叫 calling call， 你知道什么叫 calling call 吗？ calling call 就我付款他打电话，你知道吗？那时候没有手机，他就没事在监狱里待着烦嘛，就给牧师打电话嘛，打打发现就不一样，刚开始打电话还挺难受的，后来打打越来越喜乐，就告诉你给我寄100本圣经，你给我寄100个诗歌本，我说干什么？他说这里关了400多个福建人。那我是基督徒，我违反了政府的法令，我没有身份嘛，我黑了嘛，这就违反法律了嘛，对不对？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被动的还是主动，你违反了法律，关到监狱理所当然的，没有问题。感谢神，人的意思是坏的，神的意思是好的。我才发现这里边400多个福建人没有信主的，就我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在教会里特别愿意服侍，他又愿意带敬拜，可是他敬拜呢大家不让他上，唱歌好像不那么太准，音准有点问题。那他也带主日学，因为他带主日学老也不下课，这个主日节牧师讲道他接着讲，所以后来我们主日学也不是他教了。然后他老想讲道，我也不给他机会。这回他说，这回我告诉你全我的，敬拜是我带，讲道是我讲，主日学是我教，那我这个恩赐充分发挥出来，在教会就看不到我的恩赐。这就在这个监狱里边就待了一年呢，最后就人家监狱的那个狱卒啊，连监狱长都管他叫林牧师，你知道吗？终于当上牧师了，你知道吗？他很有意思，他太太是牧师，他不是牧师，他所以他不服他太太跑美国来了。太太国内是个很大教会，4-5千教会的主任牧师，他跑到美国来，然后就在监狱里。后来我去救他了，我去救他，这个在法庭上辩论，那辩论的时候呢，这个我就觉得他应该留在美国，那个移民官就觉得他应该回到中国，因为他是结论就因为他是违反了我们美国的移民法，他是偷渡来的。后来我就讲了一句，我说其实为了宗教自由，偷渡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我说你美国祖先哪不偷渡来的？有签证吗？坐5月8号就偷着就来了，哪有签证啊？对不对？偷渡来的嘛，有什么关系？我也偷渡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把他救出来了。后来 El Paso 的报纸说，张伯利说美国的祖先是偷渡来的。所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偷渡的国家，所以偷渡来的不要害怕啊！你要有什么疑难问题找我，我给你祷告，上帝一定会预备你前面道路，你不要担心。哈利路亚。那这也是一种顺服啊，对不对？那后来他就回国了，他回来就从监狱里出来，就读了神学院，神学院毕业就回国了，就读了北加州的丰收神学院，就回国了，回国继续来服侍主啊。又服侍主啊，那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不管在中国在美国，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首先要顺服政府一切的法令，但是呢，如果政府的法令跟上帝的法令发生冲突的时候，做一个基督徒首先要顺服上帝。为什么呢？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都不要怕他，因为地上的政权是暂时的，天国的国度是永恒的，你们。那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会离开世，我们回到天国去。如果我们为了满足地上的一些政权的要求，我们丢掉了天国公民的身份，那我们值不值得呢？那我们酌量酌量，我们不值得。所以在永恒中，另外我们刚才说，地上的政权有的时候是敌对上帝的，敌对上帝的，他所做的决定是上帝所不喜悦的。那么上帝不喜悦的，我们该怎么办呢？刘福利啊，我们的刘福利院长说，神不喜悦的就不要去看，不要去想，不要去说，不要去做。神喜悦的我们就看，我们想，我们说，我们做，这就是一个神喜悦和不喜悦的问题。托马斯·杰弗逊也说，他说人民有抵御暴政的合法的权利，每当一个暴政欺压百姓， 害虐百姓的时候，人们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甚至可以担负起不可推卸的责任去反抗，不可推卸的人去反抗。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因为反抗不合理的政权，他们才开始独立的，对不对？最后美国原来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吗？然后后来他们议会里边，英国的议会老给他们这边加税加税加税，加的后来这个美国这些人实在受不了了，他说那我不听你，我们要独立。所以开始华盛顿、杰弗逊这一代人开始带领这个美国走向了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明白？所以对暴政不能说暴政乃代表上帝所给的政权。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很重要一段经文呢，讲到这儿，他是讲到一句话，说你看所有的权利是来自于上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权利是安得在上帝之下的，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那有没有政府不是上帝所设立的？有没有？当然有。 IS 是上帝所设立的吗？伊斯兰国不是上帝所设立的，那是撒旦所设立的，对不对？那北韩是上帝所设立的吗？不是上帝所设立的，那是撒旦所设立的。那如果北韩的老百姓完全听从金老三的命令，那他们的生活不就暗天无日吗？宗教自由是政府管不着的，宗教自由是政府必须给予尊重的。因为宗教自由，我讲了，宗教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它超过了言论自由，它超过了人生的迁移自由，它超过了婚姻自由，它超过了一切的自由，是因为它是心里思想的。言论自由是你口上说的，你说的你可能犯了有言论自由定罪的国家可以给你定罪，可是我心里想你还要给我定罪，这个很过分啊，你知道吗？没有这种道理的，人心所想都不让，这是很残暴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刚才说，那我们基督徒该如何来面对这些这个政府的压力呢？我们看第三点啊，第三点我们这段在第五章，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个就非常非常的精彩。这段经文，我们这个经文我来慢慢的读，弟兄姊妹来听。他们第二次被抓啊，这个我们看二十七节吧，我们从二十七节啊，从前面开始看也行啊，前面看也行。那二十七节的时候啊，十七节就可以了啊。大祭司呢和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他们都起来了，满心记恨。记恨谁呢？记恨这些使徒。然后呢就下手拿住他们，把他们抓起来收到外监。你看这段刚才我这个没写在这儿，等我就讲到这个前面这段铺垫。把他们抓起来收到外监，那就面对砍头的危险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去了，说你们去站在殿里边，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们听见了这话，就开始天刚亮，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祷告三次嘛，对不对？清晨祷告一次啊，然后上午十一点钟祷告一次，下午三点钟祷告一次。那么他们第一次的祷告非常的早，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彼得就在那讲道了。就大祭司早上起来了啊，想把他们提出来啊，想判他们，可是他发现人没了。然后有一个人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边讲道呢，教训百姓呢，并且这个，所以这个就把他们又都抓来了。正讲道那是抓个现行嘛，就像我们今天国内家庭教会聚会抓个现行，牧师正讲道呢。那我们那年我在神学院，我们正道神学院，我跟徐正一牧师，我们毕业实习，对吧？毕业实习呢，我就去了台湾。徐牧师你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你去大陆可能啊。我去了台湾毕业实习，有两个学分啊。然后那个我们吕志烈还有他们两个就去了大陆去实习。我们回来都讲见证，讲实习的见证。我在台湾带很多人信主，我在青岛会布道啊，这个台南、台中啊、台北啊，我就去布道啊，好监狱啊，甚至我到监狱去布道，带很多人信主啊，把足联邦的帮主都带信主了。结果这个几个台湾人去大陆回来没见证。为什么没见证呢？那天我就问，哎，你们去哪儿了？你们怎么不讲见证呢？他说别说了，我们去大陆了。我说怎么去的？他说坐飞机啊。 去了，联络好了讲道的那种，下了飞机坐火车，下了火车坐汽车，坐了汽车坐马车，然后走到一个村子，一进个屋，好几百人在那聚着，黑咕隆咚的，看着他人站都没地方，打开圣经跟别人讲道呢，警察就进来了，就抓起来了，抓起来了，你看到没有？就像这个讲道是被抓起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很特别的。那家属怎么办？这两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国军第一次见到共军呢，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不知道共军怎么处罚他。后来就听到一个警察说，这两个是台湾人，我们注意点政策，他心里安了一点，就不会打他们了，知道吧？所以后来他就讲他的故事很长的，所以就什么都没有服侍成，但是那一趟他人生最宝贵的经历就是遇到共军了，就知道神怎么在遇到共军的时候，在每一天把他们提审的时候，怎么跟他们说，都用神的话，还向他们警察传福音，那也就算完成了实习任务，回来也俩学分，好像老师给 A 啊，好像给他 A， 那也是给 A 的。那么刚才说这段经文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把他们带来了，27节，带来了，把使徒们带来了，就便叫使徒们站在公会的面前。哇，祭司就不是几个祭司了，所有公会的人都在。你知道犹太公会多少人呢？70人。这70人都是犹太公会的最高领袖，就是掌管这个国家，那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宗教和行政事务的人啊，事务的人。所以他们就把使徒带来，然后他们就申斥他们。大祭司问他，大祭司是谁啊？当时的大祭司叫该亚法。大祭司就问他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个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这段经文很特别啊，因为你知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比拉多说我要洗手，我不流一人的血，对吧？然后大祭司和他的门徒们和他的人说，文士法利赛人说，让那血流在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身上，对不对？是这意思吧？可是当彼得说，你们钉死那个耶稣，他就是基督，结果这个大祭司觉得这个了不得，这弥赛亚，那这不行，这血不留在我们的后代身上，所以他有的恐惧啊，他这里边有恐惧，你知道，所以你聚会不要怕，管理人他恐惧，我们不恐惧。然后呢，这个彼得，然后他说，哎，对，你们倒要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道理整个的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这个道理啊，福音的道理，整个耶路撒冷都知道了。你看到没有？充满了耶路撒冷。第一次有3000人信主，第二次5000人聚会，这次有4000人聚会，啊、嗯，然后又到那个殿里边去教导，因为殿里边犹太人都到殿里边去祷告的，啊、嗯，祷告会人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彼得和众使徒一起来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跟第4章的19节有什么区别？第5章的第29节，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第4章的19节说，顺从神啊，顺从人不顺从神，你们自己酌量吧。那是一种商量的口气，但是现在他们用的口气是肯定的口气，是做了决定以后的口气，说我们以后就是这样行的口气。顺服人啊，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挂在木头上被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啊、嗯！感谢主。你看他特别吧，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那使徒们信心也有变化。那么怎么来面对这些使徒们？公会有不同意见，那以大祭司为首的要杀掉他们，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人站立起来了啊！所以你看第33节，公会的人听见了就极其愤怒，想要杀他们，那想要杀他们。但是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斩切带到外边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的处理。从前丢打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 他被杀后，腹中的人全都散了，归无有。此后报名上车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一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了，腹中他的人也有，也就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呢，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我们就不能够败坏他们，恐怕倒要是攻击神了。这是个智慧的人啊，这加玛列啊，被称为教法师啊，是犹太人的拉比啊，拉比。这个拉比他是个大拉比，最受尊重的拉比，他也是保罗的老师。啊，保罗的老师，所以保罗是从他那里学到的一切的学问，啊，从加玛列，加玛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掌权者，他也是政权里的人，他掌权的，他是公会里的人，但是呢，他有智慧，他说如果这些人，你看哈，他们所传的那个耶稣死里复活的耶稣，如果是真的，你抵挡不了他，你就抵挡神了；如果是假的，很快就没有了嘛。原来历史上，咱们历史上不有一个叫丢大的吗？起来说自己是神，然后呢有400多人跟从他，现在不也就鸟兽散了吗？后来又起个叫犹大，不管什么大啊，这个起来都是自己自封为神的，那个犹大后来起来也自封为神，就还是不是，对不对？那这些人我们不用去管他，如果他们不是出于神的，他们自己就跟丢大和犹大一样，如果他是神的，我们阻挡他，我们就是阻挡神了。所以基督教应该感谢加玛列啊，知道吗？那次如果不是加玛列有这么的智慧，当然这是神的意思啊，在永恒的旨意中啊，那可能彼得、约翰他们全被杀了，那福音就没有这么顺利的传出来，没有这么顺利的传。所以加玛列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我相信中国政府今天里边也会有很多的加玛列，对不对？甚至那些宗教干部、那些公安在执行法令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加玛列，因为他的宗教管理条例基本上是违反中国政府的法律、宪法。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我看到这个是中国这个家庭教会对宗教条例的基本态度啊，他写的很长，写了5600多字啊，5800多字，我只选了前四点。中国家庭教会对宗教条例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宗教事务条例在内容和制定方式上都是违宪的，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剥夺和严重的侵犯。政府无权限制教会和信徒的宗教自由，无权制定宪法和法律没有授权的行政立法，无权管理人的灵魂和无权管理教会的信仰。阿门吗？那我们当然阿门呢，国内阿门就有压力了，你知道吗？然后第二点，他说基督徒的最高法律是圣经，犯违背圣经的所有的法律，我们都以非暴力的方式不予服从。你看他们很坚决啊。宗教事务条例第三点，违反了圣经对教会的定义和对教会大使命的教导，也违背了圣经对政府的职能和权力边界的限制。第三点，第四点，因此一切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对教会的信仰与敬拜的限制和约束，教会都当拒绝服从。一切由宗教局发出的限制教会的敬拜和信仰的行政命令的行政措施，包括加入三字、参加宗教局举办的任何会议、接受在宗教局的任何登记或者停止解散聚会的命令和威胁，教会都以非暴力的方式为了信仰的缘故不予服从。但是后面都有很多的怎么去面对的细节啊，发现现在家庭教会关于在文字方面他们是非常的啊，有一批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在做这个文字的工作啊，写得非常好，我觉得合乎圣经。前几天所以我们成都有一个教会叫秋雨之福啊，现在叫秋雨啊圣经教会啊圣约教会，他们就有4个弟兄姊妹被抓进去，因为信仰的聚会的缘故抓进去了，那教会就到派出所门口就聚会啊，一些弟兄姊妹在派出所读经 祷告，希望神把他们放出来。那结果呢，那我那天看王怡牧师发的那个微信啊，他就发了，感谢主，凌晨3:30被扣留的4位年轻的弟兄姐妹从派出所里出来了，我们在派出所门外的祷告会和读经会也结束了。一位宗教局的干部出来对我们说，宗教事务条例你们还是要好好学习的。我说我们学过了，我们决定从头到尾不服从这部法规，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求主兴起更多的信徒勇敢地传扬福音，用几十次几百次的被扣留来震动这座城市。主啊，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来胜过哥利亚。我读着我都会流泪的。我知道他们国内的弟兄姊妹多么的不容易，他们也感谢主。我们啊，是6月份吧，他们有几位牧者要国内的牧者要来到海外啊，来跟我们来交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怎么能够发展下去呢？教会就要顺服神。当教会跟政府的法令冲突的时候，教会一定要继续的坚持聚会。可是我们坚持聚会，我们可以蛇样的灵巧，鸽子样的驯良。而我们坚持聚会不一定非得很大的聚会，我们可以化整为零，化整为零。因为圣经说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的中国从1949年代现在，基督教有了那么一盏短的一个春天，就是胡耀邦、赵子阳那个时期，啊，即使到江泽民的时期也是还是可以的，有一个辗转的，但是现在又开始到了一个冬天，这是个冬天，让大家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的神，啊，他的旨意高过世人的旨意，神也通过这些的压力和逼迫来存敬他的教会，也是那些信仰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叫做与主同定十字架，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最后我们看结论啊，我的结尾啊，结尾这个我取了3点啊。从这几段经文我们的分享，我们看第一点，我们应当无条件的顺服神。Amen。 第二点，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制度和权柄。第三点，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服人，只顺服神了。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你们，我们请敬拜团来上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求你的国度降临。所有弟兄姊妹，我们要为家庭教会祷告，包括中国的三字教会，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三字教会现在面对的很难的也很艰难，不管三字家庭很艰难，所有海外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我们每次聚会的跟神在一起的时间。你们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敬拜神，好好为我们的国内的肢体祷告。因为圣经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愿神在我们生命中得永远的荣耀。你们，我们来起立，我们唱着诗歌也为教会祷告。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公义存到永远。神啊，万神之中没有可比拟你，你作为也无可及。神啊，心you
山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
神啊，兴起！
神啊，兴起！是仇敌死散，唯有一人你的欢喜。神啊，兴起！
请你来兴起你的儿女，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你做最美的见证。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扬福音。就像彼得所说的，主啊，那位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神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主啊，让你的儿女们，主啊，兴起来，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多少的逼迫压力，主你必与你人们的同在。主啊，让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以为大喜乐，因为在试炼的时候，神就保守我们经历试炼，生命得以成长，与神更加的亲近。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也祝福国内的教会，祝福国内的城市乡村的弟兄姊妹。主啊，在这时候让他们坚守真道，为你来征战，让他们坚守真道，来传扬你的福音，传扬你的爱。哈利路亚，赐给他们属天的智慧，赐给他们圣灵来的能力，是吧？让教会越来越兴旺，在压力中兴旺，在火炼中成长。赞美你，哈利路亚！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楼上有吗？愿意接受做耶稣做你的救主，举手。主耶稣，我愿意。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后面还有吗？视频前面的，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跟我祷告。还有那天我看一本书，我看到中国清朝的时候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把基督徒抓进那义和团，把他们杀掉。有一小孩子，他本来要去受洗的，就那一天他没有受洗，那义和团说，哎，你还没有受洗，不杀你了，你走吧。他说不行，我就要受洗，我就要今天信主，你杀我，我要信主。结果他被杀了，成为一个最小的殉道者。今天我们有，当我讲这篇信息，我们有人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这何等的信心在基督里边。你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
神啊，兴起，使仇敌四散，使国度降临在这里。
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在这里，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爱布满全地，愿你坚固国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海外的教会和他们一同兴起来祷告，来征战。愿耶稣的名永远的被传扬。哈利路亚，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